那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叫做圣经中的 SQ 论婚姻家庭篇啊，我的名字呢是叫做周凯红。那我太太她现在可能在洗手间还没有回来，她叫 Grace 啊。那我现在是在那基督工人神学院读教牧硕士，现在是第三年，那应该是今年五月就会毕业，其实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生命河这边啊服侍上课啊。那以后我会去哪边那不知道，看神怎么带领。那我们开这个课程呢，就说是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希望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在神的恩典祝福当中结婚，那成为夫妇，那其实呢我们不仅是说可以在知识上能够更了解对方，或者在 EQ 上我们学习了解对方的感受，其实神还有更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什么，要我们可以在灵里头可以彼此有更深的一个连结跟互动啊。那我们的课程就朝这方面来设计。那这以前呢没有人有开过这种课啊，所以是一个实验性的课程，很欢迎各位来这边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跟各位也是一起在学习啊。那所以呢我们开始以前呢可能就很希望想要知道，不晓得大家的期望是怎么样，那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课程，可以很简单的我们从前面这边开始好不好，可以从冯姐妹开始好吗？
哦，好的。
很简短的就提一下，简单就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就跟我们讲有你的期望，或者说你当初为什么选这门课。
好，那我叫冯伟，那还要怎么样？就是说，我来我们教会已经很多年了，然后是去年受的洗。
啊，你也去年受的洗？对对对，刚才受的洗。
对，然后那我今天来看这个课呢，我觉得就是，我跟我先生一直很多年的夫妻，但是呢，就是老是觉得磨合的不是那么好，这样子。那有两个孩子，那我希望就是说小孩子，生活在一个充满欢乐、充满这个很多喜乐的一个家庭里，就是我们俩少吵架，这样子给小孩子少一点这种 uncertainty 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想过来先学习一下。
好，欢迎黄伟这边。好，那换你们这对夫妇。
我叫龚明，我们也是才来教会有半年，然后受洗，然后对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就想我们婚姻家庭还蛮好的，也有两个小孩，但是就想学的更多一点，然后让家庭更和谐、更美满一些。然后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块也有点欠缺，就想多学习一些。
好，欢迎。
对，其实我感觉就是说，可能家庭这方面更重要一些吧，尤其是教育小孩，我们有的时候还是欠缺耐心，怎么样跟小朋友沟通，怎么样说，希望小朋友也能就是说有圣灵与他同在，与他们同在。
好，欢迎。
我叫朱继梅，我们不是这个教会的呀，我们在 San Bruno 那边，可是有这堂课，所以我们来参加。我们是没有小孩，婚姻是也没有大吵，也没有什么，就是普通嘛，一般就是一般的那个。可是呢，因为没有孩子，所以有点感觉是各过各的生活。回到家，两个人是都在一起，都还好好的，可是就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所以希望在这里能够看能不能改善一点我们两个之间彼此的，就能够有更多的契合。因为我们两个现在变得好像
好，谢谢你的分享。
我是 John， 他是 Esther， 是我们是这边的 visitor， 我们是在别的教会，是受他邀请，我们是他的好朋友，经常在别的教会的，所以这学习就是说什么，就是叫做能共同做一些事情啊，不是各自过，各自玩，各自干自己的东西，比较多人互动。
好，谢谢。John 跟 Esther 呢，是我们以前在金门旧金山金门教会的那个好朋友。我们2006年的时候从 San Francisco 搬到 San Jose， 他们帮忙我们一起押车下来的，非常的忠心，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就邀请他们来。谢谢。那下一位。
好，我是Jean， 然后我们在这个教会大概两年多，对，然后我们有两个小孩，两个男生，8岁跟4岁，然后在家里红锁，所以我读很多关于小孩子的书，但是我觉得在婚姻上面需要更多的扎根。然后我们的朋友妹跟 Ken 介绍我们来，他说这可能是您教的最后一堂课，让我们赶快来听，因为一定很棒。
哦，这样子，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就赶快来。
好，欢迎欢迎，非常谢谢。那这位就是校长，对不对？
校长没错，
是校长，是挂名的校长。好，大家我是 John， 就是我们很高兴能够来。我们其实一直都蛮想在我们在教堂一直都听到很多讲说，就是组织学很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三亚的组织学。
哦，真的啊，哇，欢迎欢迎，压力更大。没有什么期望？
有什么期望？其实真的刚才开始想有什么期望，但这是主角就是能够在家庭婚姻里面能够再更进一步吧。因为我们结婚也十几年了。觉得好像有时候就停在那里，所以希望能够再更进一步。
好，非常好，谢谢，欢迎。
Thomas， 大家好，我是 Thomas， 这是我的太太，她叫倩妮。那待会就让自己介绍。那我们在这个教会一段时间呢，应该有快7年了吧？6年多7年。对，那我们从一来湾区就在这个教会了。那我们之前有参加过家庭事工的很多的这个算是课程，那每次都有不同的学习跟更新，尤其是在亲子教育，在夫妻关系。那之前也是有一度就是说好像看似很平淡的生活，每天都过得很 OK 啊，也没什么吵架啊，但是始终就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种感觉哈，有一点慢慢的，我觉得是夫妻关系走到一个程度之后，就有点像很亲近的陌生人，需要有一些东西重新让我们重新找出起初的爱。所以我们之后就决定一起来上类似家庭事工的课程，已经上了大概4-5次了。去年的 SQ 我们没有上，都每次上不同的课程，都让我们有更多不同的学习。在亲子关系上跟夫妻关系上都有很大的进步。
好，谢谢。那倩妮呢？
对，大概都他讲了。
期望，来自个人的期望。
这可以先忙课。
对对，或者你有是想要学一些什么？为什么要报名？
对，因为我们会，就是他刚刚讲的一部分，就是其实建立婚姻之后，其实我很期望我的家是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就是有生活，但是真的就是要学习。当我们没有去接触的时候，就很难去实现。但是就是透过这样子主日学一门课学习，加上上次我们就是有上你们的 SQ。就
是都很
好，
就
继续在上，希望就是可以把我们也把孩子都带在身
边。好，谢谢，欢迎。就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跟我分享你为什么报名参加这个课程。
叫米笑，我信主很久了，我们在教会认识的，可是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会说，如果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他会说你要顺服。就是会用圣经的那个，然后我是不太会说你要爱太太，但是我就会很生气，就会觉得很不甘愿，怎么他就用圣经？然后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他还会说圣经说要爱仇敌，我还不是你的仇敌吗？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时候，他有时候真正的问题就不会改，他一直用圣经的话一直要来压你，然后就会认为说你信主的人
好。那你自己的期望是什么？来上这门课，
就是用圣经的话，我真正能够把圣经的话，能够真正的是造神的心运用在我们夫妻之间的生活上，不管是沟通还是什么，而不是用圣经来吵架。
好，好，欢迎一下。那个 我们刚刚提到常有提到吵架，其实上完这门课之后呢，你会很希望多跟你的配偶吵架，但是吵的是非常有建设性，而且是可以带来医治的，你们信不信？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我，圣经的真理。他请问这两位就请来自我介绍一下，哎，你跟我分享你为什么要选这个课程，好不好？
啊，我叫 Jack， 这是我妈妈。
哦，欢迎。好，
她老公在家里，我们准备听完回去跟她讲。那我在这个教会有4年半。我们昨天去参加毕业跟妹校，坐在后面，他们说他们今天来上课，
来了，对，
所以我就说，哦，那我们也来听，好，这样，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就是，
哦，
就先来了，
好，等一下就会知道，
啊，对，然后目的是啊，我在找老公，然后我想知道啊，就是你找老公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样才是合神心意的？或者是说怎么样才会有美好的婚姻？我想先知道这个
一个
goal，然后才能够找
到
这个
问题。对，很有智慧，非常欢迎。那请，刘老师，
他有点害羞。
好，没关系的，没关系。那我们请那个后面这位弟兄，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还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来选这门课程。
大家早，我名字叫 Joseph， 中文叫天。嗯，我。说真的，我就是我在美国出生长大，我会听，我会说，我念中文比较念跟写比较出墙，所以我有看那个课程 ，and 觉得说，哎，有点概念，这应该是跟婚姻 and SQ 有关，可以去学学。And, 对，最近十月才刚结婚，所以
哦，沟通等等。哇，周明，好，欢迎。那我也叫 Joseph， 所以我们刚看报名表的时候，我太贵直跟我讲说，哎，因为 Joseph 哎，他说啊，这样欢迎。那如果你中文看不懂的话呢，你可以帮他举手一下，或者说哪一位愿意帮他那解释一下。那后面那位叫 Billy 哦，他是教 EQ 的高手，如果你要的话，可以坐在他旁边，你可以问他。好，那 Billy 跟妹，你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 Billy， 这是我太太妹。那我今天是陪他来上课。平常我的教会是教 EQ 方面的课程，
是，
但是因为我们在 Joseph 老师是不同的时段，在我们那个三里面去，我们有从来没上过他的课，可是上一回他上课我听说太精彩了，连师母都从头做到尾，所以师母回来说你们每个人跟我们家庭师公讲说你每个人都要去上他的课。
哇，
今天我太太这是很久没上过主日学了，所以他今天起这么早，他这个时候是起不来的，大家应该给他高高的鼓个掌。
对，
压聚会，晚上聚会。
啊，对，我压力又更大了。对，他们妹跟那个比利他们的小组呢，我们以前去过他们小组啊，有聚会晚上12点还在那边，大家都依依不舍还在那边，所以他们今天又来真的是非常感激啊，就是他们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后面那个是，
我叫李芳，上一期我问为什么参加这个课堂，就是上一期我们有讲讲这个同一个差不多一样，但是给小孩子的，
对，
是父母演的，非常棒，这是我们说的第二集。
好，欢迎，谢谢。那 Raymond 是平常很安静，所以我们就让他 skip， 对不对？好，好，那个谢谢。就是说，我们这门课呢，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神在他创造的时候呢，就已经把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恩典祝福都已经放在我们身旁周围，而且神一直试着要跟我们沟通，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到。那我们这门课就要告诉各位，怎么样你可以来学习，来领受到神这样的一个恩典跟祝福。所以我们叫做 SQ 的意思，就是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就是说让我们在属灵方面有更敏锐的这样的一个知觉，来领受神的一个讯息，他的教导，各式各样的人，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跟人来互动。好，那我们这个观念等一下我们会讲。那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次呢是会用很强调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寻求这种属灵的这种领域在学习的时候，非常重要一点是什么？我们需要真理的平衡。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很鼓励你们可以带圣经的。我很喜欢用这种纸的圣经啊，因为它有个好处，你很容易可以翻了。那我们这次也会用一些查经方法，所以你会知道要怎么样来用。好，好，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让我们再一次有这个机会来学习的教导真理。虽然孩子刚越听心理压力越大，但是还知道是您自己在教导我们，是你自己在这边来彰显您的恩典，彰显你的各样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求你自己亲自来动工，求你赐给我们温柔谦卑受教敞开心来领受，也赐给我们智慧力量能够存积在心中，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我们真是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爱你，也可以在你更加长大成熟，活出你柔美的样式，来让我们身旁周遭人们都得到祝福和帮助。我们把这些贡献交付在你手中，这样祈求、祷告和感谢，这个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如果你有这句话，请翻到那个《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五节，就圣经第一页，没有人不会翻不到。如果你没有在的话，没关系，我在上面。来，我们一起来念。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谢谢。请问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呢，你看到了几个所谓的人物或是角色？有上帝，对不对？还有呢？还有神的灵，对不对？还有没有？有光，光，这天地，还有没有什么？有水，那还有没有什么？
昼夜，
有昼夜。好，谢谢。那我可能没有讲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到所谓人物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所谓归纳法查经里头的五 W 里头的一个，就是叫 who 一般是指一个人格或是位格啊、哦。所以一般严格的来说，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不对？然后有什么？有神的灵。那有人说，像妹讲那个光，有人说呢，那个光或神说的话就是圣子耶稣。虽然有人就说啊、哦，在创世纪一章一到五节就提到圣父、圣子、圣灵，啊，这是我们从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但其实，在旧约的这个时候，概念呢没有这个概念。旧约呢，在圣经里头呢，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律法。哦，我们后面会讲得更清楚。那这个创世纪呢，是传说是摩西写的。写了之后呢，然后呢，他们一代传到最后，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那些文士把他们收集整理起来，汇编出来，然后变成这个创世纪，还有其他的这些所谓摩西五经，这些把它整理出来，才会变成今天所谓的旧约圣经。那他这个目的呢，圣经的目的呢，以色列是用它来教导他们的儿女，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所认识、所信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呢，他们开宗明义的时候呢，还有提到，就是起初就告诉我们说，在世界的开始呢，有一个开端，哦，那这个开端呢，让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世界开端到底是怎么样啊？好，我先简单来讲个物理的概念哦。这边有没有谁学物理的 ？Joseph， 你物理怎么样 ？How is the physics？ No？
哦，
没有。OK。如果你们有谁知道的话，可以，我讲不对，可以更正一下。就是说，这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学的物理的。所以呢，我们在讲空间的时候呢，起初是一个点的开始。那其实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在讲物理的时候，他讲到一个空间的概念的时候，他讲到第一个呢，最小的一个所谓空间就是一个点，是没有长宽高，所以它叫做零度空间。啊、哦，然后零度空间呢，开始变成一度空间。啊、哦，这个点之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度空间是什么，是很多的点连在一起，就变成什么
线
以后呢，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 X 轴，就变成了一度空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度空间可以往方面无限的延伸，那怎么样才可以让它变成就是说不会有这种所谓无限呢，就把它变成一个什么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等一下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要讲这个。然后一度空间之后是什么，二度空间，二度空间是什么？是面，就是很多怎么样
很多条线排起来就怎么样，变成一个面，对不对？那面呢，这是有一个所谓 X 轴，然后有一个什么 Y 轴，所以它变成是一个二度空间。二度空间怎么样把它从无限把它变成有限的呢？就把它变成一个球，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从一度空间从条线变成一个圆的时候，它基本上怎么样，它变成一个圆的时候，它是不是还在一度空间？不是，对不对？它跳到什么？跳到二度，它变成一个圆嘛，对不对？它变成一个长宽，所以在二度空间里头，它如果要把它弄成一个有限的话，它变成一个圆，圆变成几度？就变成三度空间了。所以变成球呢是三度，所以我们看到三度空间里头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很多的三度空间叠起来变成什么？
体，
这个体，对不对？所以呢，这边是 X 轴，这边是 Y 轴，这边是 Z 轴，就变成三个，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走，我们如果要把它变成有限的话，要怎么样变呢？
动作时间
就变成时间，对不对？就是有概念，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生活在几度空间，我们是这个三度空间。我们所谓的时间呢，如果是第四度空间的话呢，就问题是说，我们说现在已经怎么样，刚我说现在那点怎么样，已经变成过去了，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时间的瞬间点上面，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跨过这个时间点来知道说，那我们这个生活的第四度空间，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好像一个我们可以了解的呢？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一节后面提到说，耶和华说，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代表什么呢？我们如果回到新约来看，我们会更清楚看到，耶稣说我是什么？阿拉法，我是 Omega。 阿拉法 Omega 就是阿拉法 Omega 就是希腊文字母的前后，所以他这个概念是什么？新约时代的人从来没有觉得他们要创新一个新的一个信仰，他们都一直以为他们是旧约的实现。但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避免用新约来解释旧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那时候人的概念是很不一样，时代背景不一样啊。所以我这边我就不绝对不用新约啊，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所以我们这边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这边来看到，就是说神就告诉了概念什么？神他创造，他有一个起点，然后在最后呢，他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个世界怎么样要过去，有什么末日，有时间的终结点。而我们怎么样的了解呢？只有靠神了，因为超过我们所能领悟的。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宇宙的边缘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你可以画出宇宙的边缘出来，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呢，这要怎么样？这要跨到第四度空间里头。所以当圣经在讲起初的时候，其实他在告诉我们的概念是什么？神他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因为他把我们放在一个三度空间里头，只有很多超过这个所谓我们现在三度空间的进入第四度空间里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了解。但是谁可以知道呢？我们透过神我们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学 SQ 很重要一点就是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我们没有理智没有办法认识了解。因为其实我们虽然生活行在三度空间，但事实上我们里头有一个灵，以至于其实我们是活在超过三度空间里头，这常常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所以呢，圣经开始告诉我们说，起初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讲说，有一位什么神，对不对？他创造这个世界。你有没有想过，当创世纪的作者在写这个时候，他跳这个神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呢就是 Elohim。 好，那我这边提希伯来文的目的就是先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解经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会讲一些说好像原文是讲什么，以后不会再用，不是要跟你卖弄，也不是说你们非学不可，而是说这有一个背景。希伯来文跟新约的希腊文，就旧约是希伯来文的原文，新约是希腊文。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旧的这种语文的，请问他们有没有字典？没有字典。那我们现在呢，怎么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呢？我们现在考古的方法是什么？在同一个时期找到不同的文献，我们把它拿来对，这同一个字出现在什么地方，然后前后文章拼，然后来推测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所以常常会听到有人讲说，哎，希伯来原文是讲什么，那又什么意思，又什么字根什么，就是
其实没有人知道，大家做什么，拿文章来比，然后来推测，所以会不一样。所以实者学者解经考古学的一演变呢，可能我今天讲到明天都被人家推翻掉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但基本上我们跟你讲这个概念，就是说要让你知道，当我们在讲原文的时候，我们就回去看。有人就说这个神字呢，它的希伯来文是一个复数，是一个阳性的复数，所以你说啊，你看，所以那个这作者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就三位一体已经在这字里头显示出来了。但是有人说不对，希伯来文里头呢有一种用法，就是它的名词或者它主词是复数，但是呢，其实这个字呢，它后面用的动词是用单数。哦，希伯来文它有词性，它有很多的字头，就是它每个词都有阴性、阳性、复数啊，所以它这个，所以呢，它这是一个复数的名词，但是它却用单数的动词。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对那时候希伯来来讲呢，他们并没有这种三位一体的概念。哦，所以呢，这个字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伯来人他们有时候用这种用法，他把这位神呢 ，Elohim 呢，就是他这个字。只用来形容耶和华神，但是在形容的时候是他用一个好像一个复数，他说这个很华丽很显赫的一个复数来代表这位很伟大的神。那他的字根的意思就能力跟畏惧的意思，所以他这边选这个 Elohim 来说神创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神是个非常有能力全能的神，他来创造这个世界，以至于他后面说用的创造这个字的时候呢，他的希伯来文是用 bara 这个字。 bara 这个字呢在圣经里头呢，他用于表示创造的意思呢，他的主词只有跟耶和华，只有跟神，从来没有跟别的。那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就发现呢，就是这48次里头呢都是以神为主词。那所以他表达意思是什么，就是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以前一个笑话，就是在一个很久的未来，那科学家跟神挑战，神啊，你会造人，我们会造人。神说啊，那好啊，那来，我们来比赛啊。那神说好，那就我们一起来。那这是我的土，来，你们呢？啊，科学家说，哎，你要给我土啊。神就是说，那是你的事情啊，这土是我造出来了。那科学家怎么样？傻眼了，为什么？他不能从无开始有，他必须要有现有物质，他可能用基因改造或怎样去做，对不对？但是只有神他可以从无到有，所以他这种创造这个字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他跟那个耶和华 Elohim 连起来之后告诉我们是什么，有一位全能的神，他从无创造了这个宇宙天地。所以接下来呢，他就说到是天。那这个天很有意思，他希伯来音这个是Shamayim，Shamayim 他这边他是用希伯来文也很有趣，它的数呢有单数、复数，还有一个双数的词。这个是双数的意思，阳性的复数就双数啊，那个是一个双数的意思。那你们想为什么他要用双数？我们到后面就会看到，哎，第二天的时候，神创造空气，把水分为上下，然后上面的水、下面的水把它分开来啊。然后所以呢，其实在希伯来他们概念里头呢，就是这个天呢有两层。如果以我们现在科学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可能就是从地面到大气层，这是一层，大气层在上面另外还有一层。但以前人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好，所以他们当初的时候他们是用复数，很有趣，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写我不知道。但后来希伯来的概念发展什么，他们认为是有七层天啊，是这种概念。但是七层天又更到灵界去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其实那时候的希伯来人呢，以色列人，他们一直试着来了解这位神，但他们不知道，所以神就跟他们启示。但启示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完全了解，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圣经呢不是一本科学的描述，它是一本文学的著作，目的是要怎么样告诉以色列后代子子，就是说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呢，下面呢讲到地的时候呢，它是 Eres， 它的地呢它很有趣。我们看到它神创造天地，它没有讲到水，对不对？但是后来又说，哎，主持人灵又在水面上。所以呢，它这个地呢，它前面是其实有加一个冠词，所以表示它的地不是只是一般的土地，它变成一个什么？变成大地，就得是地球。相对于天之外的地，这地还包括什么？有水在里头啊。所以呢，下面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这个神的灵是很有趣的意思哦，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那么有能力，对，他可以造出所有事情出来。那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在做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是这个运行这个字。这个字呢，它希伯来文呢是 rakaf 的意思。 rakaf 是一个盘旋回转复育的意思啊、哦。那这个在希伯来文常用来什么？就是母鸟用翅膀来保护雏鸟的意思。哦，就像耶稣在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耶路撒冷哀哭，他说：“我巴不得你们可以了，就是说知道你们的时候。”然后他说：“我很想像母鸡一样招聚小鸡来把它保护在翅膀底下。”那你就想，他如果是这种概念的话，就是说神的灵，他那时候是在整个地球上面运行，而且怎么样？他好像母鸟保护小鸟，把它抱在他的怀中，是怎么样？不仅是保护他，而且是怎么样？贴近他的什么心怀，是一个很亲密的一种，把他抱在那边，一种保护，而且在里头怎么样，在抚育他。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是描绘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有一位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那样非常非常有能力的神，他爱这个世界，以至于他在创造的时候呢，他创造了还没有成型的我们的时候呢，他就把我们抱在他的怀抱里头，就像某个母亲抱着小孩子一样。那所以告诉我们就是什么？神呢，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借着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位神不是高高在上，不是与我们无关，他其实就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他坐在旁边保护着我们，看护着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贴近他的胸怀，可以来了解他。只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生命记三十二章一节讲到，你们去看看，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同一个动词，在那个展示的地方是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位神，他造了我们。然后其实他也另外造了什么，还有别人，就是我们配偶，这是我们下一堂课会提到的。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他一直要跟我们沟通，所以呢他就让他的仆人写了这本创世纪，借这本创世纪呢来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第一步。然后呢接下来怎么样，神就开始说话了。很有趣，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不一下就把人神通通造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搞呢？你会发现神一个很奇妙的属性是什么，他很喜欢那个过程。这边会做菜的姐妹有没有，或者弟兄请举手，有没有？会有的，好，请放下。好，就是那你做菜的时候，你是去买那个 microwave 的 dinner， 还是你会去买一些菜，然后慢慢的来烧？
跟以前会买东西，现在是就还是会去买东西来煎。
那两个有什么差别？
一个要用 effort， 要放要 put effort into it，
要 put effort， 要加用心进去，对不对？那做完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比较好吃，
为什么？你自己做了，自己可以调自己的味道，对不对？而且你说好成就感。其实神就跟我们一样，你有没有谁在煮饭炒菜的时候，然后经历到神？我们还没有，对不对？但其实你可以耶。为什么？因为神他在创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世界造成什么，以他的属性来运作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创造我们看到，就怎么样，神他非常的希望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在一个过程当中可以享受你这个过程的结果，而可以怎么样，借着这样的过程让我们可以体会到神他的心意。所以很重要一点是什么，以前有一位叫做圣法兰西斯的一位弟兄，他当初到那时候的修道院去，他说：“哎呀，我希望可以来加入你们修道院。”那他们说：“哎，
我们是你是谁我们还不知道，就把他派到厨房去。他说他就去洗碗，然后就弄、哦、弄到后来呢，那个修道院的院长呢，他常常会巡视，走到厨房，哎，他感受到很深神的同在。然后这怎么回事？一看，哎，是法兰西斯在那非常有恩高的在洗碗，在那弄。就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在敬拜，就是在服侍神，以至于神的就很强烈跟他同在，所以就不得了。所以后来我们有个诗歌，圣法兰西斯的祷告，有没有？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首诗歌就他写出来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神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在过一个 routine 一个例行的生活，而是其实在每一个环节里头，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常被黑暗蒙蔽了。所以圣经开始告诉我们说，地是什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有人说这四个字意思都是一样啦，但事实上是不是都一样？我生命中经过三次这样非常深的一个挫折打击，最后一次呢，就是我开始读神学院的时候，美梦成真啊！我太太就说：“你把我拖下水啊！”我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决定要辞职，然后出来读神学院，因为我觉得我年纪太大，再不念来不及了，就开始念。就念呢，就是真的是来不及了，因为年纪真的是大了，十几年没有碰书本，所以我那阅读呢，我觉得压力好大。然后一个功课还没做完，另外功课的交期 due date 又到了。然后这个做完好像交出去的时候呢，又发现怎么样，下一个又来了，那考试又到，然后就一直弄。所以上完一年之后呢，我后来上了一个密集课叫做基督教辅导学，然后里头提到就是说有什么，然后就哎有一个那个看美国精神病手册啊，就是它里头就是让我们选一个心理疾病，然后你来研究，然后来写报告。所以我就去找那个重度忧郁症那个啊，所以我就看，发现看完之后发现怎么样，我得了中途忧郁症。那我那时候突然才了解到所谓什么叫做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就觉得心里头好空虚。我要美梦成真，我来读了神学，就读了半天都是知识上，我以为说我有机会可以灵命上可以更加成长，真正的时候没有看到，我就心里头好空虚混沌，这不用解释，对不对？乱七八糟啊！天啊，一大堆，怎么好乱哦？应该神的同在当中应该秩序很有秩序啊，但是非常的混乱，不仅空虚，再加上外面混乱，更觉得怎么样？啊，渊面一样，我丢到深渊里头，有没有底啊？渊的意思表示什么？没有底，对不对？我说神啊，我这样沉下去，我还有一年多哎。很深很深那种绝望的呼喊在我心里头，然后黑暗代表什么？我看不到希望，我觉得完蛋了，我美梦成真出来读神学，我可能晚节不保，读不必要练，还得了神经病，还有爸爸把我太太身体拖垮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所以他这个描述怎么样？很贴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我连续我现在想想，我总共有三次很严重的这种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怎么样，别忘了在神的里头，这是一个开始。因为怎么样，神后来就怎么样，他就主动的干预，就怎么样，神就说话，对不对？所以我们查经很重要，就这边神说话，神说什么？要有光。要有光是什么意思呢？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最惨的是什么？黑暗，就因为没有希望。但是当光来的时候，怎么样？
希望，
你看到希望了，对不对？而圣经里头讲，谁是光？神就是光，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不管在人生什么阶段当中，神他主动的会来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让我们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里头，除去我们黑暗，以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找到希望，找到目标，而且这个光我们以后会再讲，它还带来神的力量。马太基督四章二节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而且还可以带来医治。所以当光来了之后呢，神怎么样，他看着怎么样，很好，对不对？那有人说，哎呀，这个神每天创造都有说好，都有说好，但事实上有没有每天都说好？其实没有，哪一天没有，第二天没有，哦，所以我们神说好，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他说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来看第二天。第二天神他把水造了空气，把水分为上下，对不对？然后神没有说好，很奇怪，就跳掉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后来我猜是这样子哦，这是我个人的解读，没有人讲。有人说，Joseph 乱讲，不要跟他辩论哦，就是说可能是我错了。神造第二天造了空气出来，把水分成上下。第三天造什么？造各式各样的植物，对不对？所以植物是行什么光合作用？所以刚开始时候的它很需要很多大量什么光合作用的原料是什么？阳光、水还有什么？空气里头是什么？
氧气。
二氧化碳，对不对？那就如果我们生活在二氧化碳里头，我们会怎么样？
死，
对不对？我们可能就会这样，对不对？所以呢，第二天没有神没有说好，合理的推测表示那天的环境适合不适合人，不适合，所以神没有说好，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第一天神说神看光是好的时候，表示什么？他虽然还没有造人，已经有物质在了，但他已经看到以后，他要造人，然后知道这个光怎么样，对我们人很好。哎，对，所以你们看到神这种过程，你们看到他很享受在过程，就是烧菜一样，我在里头，他里头做的时候，他边做他就想到什么，以后菜好的时候会什么样子。他这种对我们的爱，就是他已经在整个创造过，他就一直在准备准备准备，最后高潮怎么样，造出他最心爱的人，跟他一起抓前面的创造，而且最后一天是安息日，跟人一起坐下来怎么样来享受他的创造的一切，就是神的爱。而我们今天还生活在神所创造的美好世界里，我们有没有这种感恩的心呢？很少哦，很可惜哦。我们很可怜，我觉得我们生活在非常非常富裕、物质非常充分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心灵却非常的干渴，因为我们被这世界神弄瞎了心，所以我们生活在黑暗里头。但是当神说话的时候怎么样，光就要照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神看光是好的，但是很有趣，他下面就说什么，神就把什么，把光暗分开了。请问有谁可以把光暗分开的？需不需要把光暗分开？不需要，对，我只要把什么，把光切掉，然后怎么样，就变成黑暗了。所以黑暗其实是什么？是没有光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所以你们想过，神造了地球之后，我时间一过的话，你只要把钟搬到后面去的时候，我一定要回头看啊，这很放弃。所以神造了地球之后，他说要有光的时候，请问那时候太阳照出来没有？没有，对不对？那光从哪里来呢？很合理的解释，什么是神直接过来的，神就是光。那神光照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像我们现在光是什么，手电筒是有一个方向，对不对？但神光照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四面八方的。哦，这个在新约里头有提到，路加他特别讲到，路加他讲到说，在牧羊在野地里，突然天使向他显现，然后怎么样，大光怎么样，四面照耀。然后到了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路加又形容，就是说当那个神出现，就神像那个扫罗显现的时候，有没有，他大马色的路上显现，突然眼睛瞎掉，那个大光是怎么样，四面照耀。所以当初神创造的时候，那个要有光的时候是怎么样，四面的照射。所以呢，等于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看到光对人是好的时候，对他有没有说好，但光是好，我就让你通通从头到尾都是光，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把光暗分开，其实什么，他约束了他的光照的范围，让他只照了一部分，而容许另外一部分是什么，黑暗的存在。你们想过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神他已经看到以后我们人类会堕落，而他是那样子一位柔和谦卑的神，他不愿强迫我们没有选择的爱他，他让我们有堕落的机会，以至于我们可能堕入黑暗当中，但是永远的会有机会，什么光暗会再来。因为后面讲就说神把光暗分开之后呢，然后就说什么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对不对？就表变成一个循环。所以表示什么？神在我们生活病当中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会犯错，我们会离开他，但是他一定会有一个过程，会来试着来把我们拉回来，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他里头来。而后面的神又开始呢，说就说他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他称光昼，给他命名。那时候在希伯来是一个人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表示什么？他赋予黑暗跟光明赋予意义。就即使你在黑暗当中，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有晚上有早晨，讲到一个循环开始，以至于在后面。那个挪亚他出方舟之后呢，神就说了一件事情，在创世八章二十二节，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神他定了一个心意，自挪亚之后呢，他绝对不再毁灭，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只是等到那最后一天，让那早晨晚上变成一个规律，以至于我们他所爱的人可以在这规律当中每天的生活。但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他就放下各式各样的这种的启示，这样的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来了解他。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需要被神来光照，而最好我们被神光照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好好的来读经，来参加我们教会聚会，然后你自己有祷告的生活。这些不是一些所谓的宗教的教条规律或是律例法，不是。它重点是什么？让我们透过这一些，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光照，以至于我们能够离开黑暗，回转来向神。那我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呢，神就突然光照我。那我以前这边提到吵架，我父母呢，他们在我知道的概念里头，他们就一直在吵架。所以等到我要结婚的时候，我以后绝对不像我爸妈那样。所以我跟贵在交往的时候，我们自己听了很多那个邱清代弟兄的 tape 啊，好，然后我们就也接受婚前辅导，然后来结婚了，是不是我们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无比的生活？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的那个黑暗，空虚混沌，有点黑暗。突然啊，我梦碎了。所以我开始我跟他的沟通互动就很多，刚开始我就是那种所谓的我是不会正面的跟他吵架冲突那种人，但是我怎么样，我回嘴，我就小时候我跟我哥哥我姐姐吵不过他们，我就是回嘴，就是好吧，我就总是说最后一句，我就把你摔一下，我就是抠你哦，然后结果会怎么样？会不会从他就会说啊，你抠得好，那我就不吵了，会不会这样子？我不会，对不对？会怎么样？更厉害，对。那后来神就慢慢对付我，开始参加这样的恩爱夫妇，以家庭恩爱夫妇，然后学习到一些沟通技巧，开始哦，我就不说这种负面的话，不说这种其他的话，我就开始学习怎么样，我就开始忍受啊。那忍受的时候是什么？我像一个蚌壳一样把自己包起来，哦，我就不讲话，我就说神啊，这样可以了吧？我已经很忍耐了，对不对啊？哦但神不满意耶，所以到后来到最近的神就开始光照我，然后我突然看到，就是我说神啊，即使我这样，我很忍耐，我不跟他回嘴，我也就包容他，我还后来学到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我为他祷告，我真的为他祷告，为他祝福，诚心诚意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那个冲突还在那里呢？那在准备的时候，神就突然光照我，就看到原来什么啊，我里头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敌对的灵。以至于怎么样，当我们在亲密关系的时候，虽然你嘴巴没讲心里没想，但是怎么样，那个灵不对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引起对方灵的负面的反应。
所以就神就突然光照我这一面，然后想说啊，我真的是好笨，我以为我只要不跟他接触观察就没有事，但他也发现怎样，灵不对会激起怎么样，一样不对的灵。这个灵不是束缚神灵，激起来也是什么，也是不束缚的灵。这个吵架怎么样，不会结束的。那神就更光了，就说你去跟 Grace 说。我说说什么？说他讲的对吗？但他讲的不对啊。然后神就跟我启示我一个，我就跟他讲，后来我就跟 Grace 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哎，我突然讲的时候呢，虽然我心里头是一千个一万不愿意的，我一说的时候，我得到释放了，好像一个我自己被蚌壳绑住的那种的灵，一个敌对的灵突然怎么样？所以说突然很有趣哦，那所以就他态度就转变了，所以发现怎么样？那个灵会影响灵的，而当我顺服神的灵的时候，神的灵就会进来动工。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学习 SQ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吵架，我们可能只是知识上，我们可能是我们的情感情绪上不对，但其实更深的还有什么？是灵里头的问题，是灵里头的问题。而当你灵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样？你的情感方面就很容易可以解决。那后面那些所谓的物质方面的呢，那就变成不是问题了。为什么？因为那不是真正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启发的一个还有 trigger 一个按钮，启发的后来是什么？是里面的。所以我们 SQ 会朝这方面来走哦。所以我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这个人际关系跟神的关系当中的时候，虽然我们跟配偶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回到神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怎么样？神就进来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变成三股合成的绳子一样。好，对不起，跑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我们就可以有靠神进来胜过，不再孤单。好，这是概念，我们以后会再继续来讲。我已经超过快要半小时了。那我讲个很简单的概念，所以我们讲到就是我们一般的人有，我们圣经里头一般是所谓三元论或是二元论，他讲到人有身体，对不对？然后有魂有灵，有人就灵魂是在一起，但是其实就是这个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论啊。但是我姑且把它分成这样，我们用一种表示，这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图来表达，但是我们要表达是说由内往里进到里头更深里头，所以我们用外圈圈这样进去的。所以一般的我们魂里头有思想有意志，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情感，但所以呢，我们会朝这个观念来讲。以后我们查经的时候会这样，我们会慢慢一层从体外面我们所高观察到的，然后进入到魂里头来。那最重要，我们是要进到什么？我们要进到灵里头去。我们会真正的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才有办法跟神的灵可以连接在一起。以至于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配偶或面对一些困难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只单单看到表面的，或者是感受到情感，我们怎么样？我们更深到灵里头去。而真正解决根本的问题，而你解决了，你会发现非常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不仅你自己会被改变，而且会更深的经历神。当你有这样经历之后呢，对方就绝对会被改变。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到我们当中来了。所以我们 SQ 主要是提到的就是这个概念，帮助我们对神对人的一个不仅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沟通互动，而且让我们呢可以运用它，让我们生活可以更加充实有意义啊、哦。那我们会提到圣经，圣经有旧约，然后我们以后再讲，今天来不及了。新约，然后我们提到说是神所默示的，就归纳法查经很重要，就是观察、解释、关联、运用，在讲义上都已经有写。我们以后会更深一步的，让各位很清楚，放开身心，知道怎么样来念，而且念的可以念得更深入、更深入，让你读经不会再枯燥，可以很。真的，我发觉哦，我们常常读经很可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例行公事，但是事实上很宝贵啊。如果你知道圣经怎么来的话，你拿到圣经，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我太太就在催我了，因为我已经快要超过半小时了，所以下面呢，我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那我们在里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学到什么？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以前在那个赢在 SQ 的起跑线上已经提过这个概念，如果你们想要更多知道，你们可以回去听哦。就是品格其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特质，而这特质不会因为有没有人看到，不会 因为环境怎么样而受到改变，而是什么？就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这是什么？就是反映神当初创造我们时候的一个形象。神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造男造女，对不对？那神的形象就是他一个属性，他的属性里头呢，反映在我们身上就变成什么？就是品格了。所以品格可以变成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管道。而且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如果再往后看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品格里头有很多很多。那这次有一个 IBLP 机构，他们归纳出来有49种。但事实上呢，加拉太书那个8章25章22节，大约三节，他也提到圣灵九的果子。其实这也是品格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什么？是生命结出来的果子，是外显出来。但是主要什么？可以让我们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哦。所以呢，箴言8章34节，对不起，他提到这个概念，就是说。今从我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口等候，在那边会有福。哒哒哒哒，我有人以为说，哎，那我们是常来教会，我们就会碰到神了吗？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只有这样子？不是。其实他这边讲到了所谓神的门框，神的门是什么呢？神他有个慈爱的属性，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有这样品格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在里头操练，发现自己不够，我们来寻求神给我们。慢慢神给我们以后怎么样？我们慢慢就发觉说，哎，其实我不行，但是靠着神我可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学习的时候，我就发觉怎么样？我开始有了，我知道说这不是从我来，是从神来的。而且更重要是什么？当你有这样的经历之后，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你对神有个崭新的认识，因为你有这样亲身的经历，有这样爱经历的时候，你再去看神的爱的时候，就会不会一样。而当你这样经历的时候，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经历到神的。我太太常常去那个 grocery 那个 store 去 shopping 的时候，她每次回来我就说，哎，今天有什么奇遇啊？他说：“哎呀，他今天去，然后又跟这个新的一个 Taylor 跟他沟通互动怎么样啊？本来那个脸是个大臭脸，但是他就很有试着安慰自己的心，然后跟他多沟通，然后慢慢跟他谈，然后看到他的优点，就用品格来鼓励他，来夸奖他。哎，慢慢的态度就开始改变。那等到走的时候呢，他就说：‘哎，下次再来哦。’所以呢，他现在去国税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一去说哇，一排都是认识，不知道要走哪一个啊？那好，学品格会学到这样，去买菜都会变成什么？变成祝福，变成自己学习的机会。就下面我就请鬼子来帮我分享一下他的这方面的学习哦。那很抱歉，我已经把他应该要的半小时已经用掉了。那我们把声音交给他，不能再讲了。
不然回家要进入到那个
深渊了。
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曾经接触过品格，或者学习过品格？
上一次来上课也
算啊？对对对对，好，不多哈，好不多，好，那我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们中间自己很清楚重生得救。哦，100%清楚的重生得救的，请举一下手。哦，举手的人100%哦。好，举手的那些人，下面这个问题是你们给你们的哈。
好，谢谢，请放下。
就是一个人在得救的时候，有什么品格会让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谦卑。
你们很厉害哦。哇，这个问题。是大概40年前，哦，我跟曾牧师在英国的时候是同一个教会，那时候不叫教会，是叫团体。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带一个聚会，问我们一群人，结果我们都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那为什么是谦卑？
知道自己不完全是罪人。
知道自己是罪人，对，这个需要谦卑嘛，不然谁会愿意说我是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靠谦卑入门的，对不对？那我们信了主受了洗以后，还有很多在提谦卑吗？很多在学习谦卑吗？很多在成长，在谦卑这方面成长吗？有吗？有很主动，很常常听到人家讲谦卑，有啊。哦，那你很有福气哦。有啊。 就我的观察是没有很多啦，就是我就很诧异，在准备的时候说，为什么我们是靠谦卑入门，入了门以后我们就好像可以把它丢掉了，好像我们是常常靠恩典入门，然后完了以后就把它忘掉了，觉得那是应得的。所以我就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都跟这个根有关系。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今天先讲谦卑，因为这是几乎所有品格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垫底的吧，我们要这样讲。那可能我们讲的谦卑跟我们一般想的谦卑不太一样，你们想的谦卑的表现是怎么样？人家夸你的时候说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这叫谦卑吗？
不是，
这叫谦虚。那我就常常会反问，如果人家都没有在你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和荣耀，这样有比较好吗？
如果人家说没有在我身上看到上帝，
在我身上如果我夸你，然后你跟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那我就问你说，如果别人都没有在你
身上，就不好
啊？对啊。所以为什么是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呢？我都说好不好？
是我形象非常的好，
妈妈教的好。
是不是一般都会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是不是？什么哈？啊，那我们中国人说那个就叫谦卑嘛，哈、哦，那是不是呢？那圣经讲的谦卑是什么样子的？
看人比自己强。
非常好。看人比自己强，还有呢？
耶稣就最谦卑啊，他来服侍我们的。
他来服侍我们之前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是让他表现他最经典的谦卑的
降生在
家。对，这个以弗所这个腓立比书好，对，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最后还讲他自己卑微。虚己，自己卑微，都是他谦卑的表现。如果为我们死的主，我们跟随的主，自己都要谦卑，我们需不需要谦卑？那谦卑，我想很，虽然是他确实是很重要，但是我想澄清一个概念，就是谦卑啊，跟谦和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今天我们没时间讲谦和，谦卑它其实是一种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而不是我们在人面前的表现。所以一个人，你说他可不可能有在别人面前有很谦卑的表现，而在神的面前是没有谦卑的态度，有没有可能？那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在人面前没有一个谦卑的表现，有没有可能？为什么不可能？那个三个圈，为什么不可能？这样过去是可能，这样过来为什么不可能？
在神面前是谦卑的，
你的灵魂是
对的，
我们的
灵魂体，
你的灵魂
对，
是这样。
如果你的灵是对的，你一定会进到你的魂，然后来影响你的体。可是你的体是装出来的，不见得会影响你的魂，来带动你的灵。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让上帝设计我们的时候，灵应该是最强的，然后是由灵来带动我们的魂，然后来影响我们的体。可是现在我们一般，我们的老我都是相当被喂养的相当的大，所以我们的体是挂帅的，我们的体来影响我们的魂，然后再去压迫我们的灵，所以我们的灵常常是很软弱的，敬拜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所以喊得很大声，然后都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要特定的地方、特定的场合才能感受神的同在。如果神是个灵，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感受神的同在。好，所以这是谦卑。然后呢，为什么说要学谦卑呢？因为神，你喜欢神阻挡你，还是喜欢神赐恩给你？
是。
那圣经怎么讲？神阻挡什么样的人？然后赐恩给什么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要有神更多的恩典，那就要有更多的谦卑。好，那么我们来讲一讲谦卑。因为我们在讲一个品格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给它下一个实用定义， 因为一个品格它常常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意义。你跟小孩子解释一个品格的时候，跟大人解释品格的时候，它的实用定义是不一样的。所谓实用定义就是 operational definition， 就是它在它的场合适用它的。小孩子他可能功课学校是他的主要场合，结了婚以后家庭是，那这个先生可能是职场，所以他们的运用的场所是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实用定义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有一些人他是这样列的了哈，说谦卑就是认定我们个人的成就都应该归功于别人，或者是说承认别人对我一生所有的成就都有所贡献，或者是说体认我自己需要完全的依靠主，并且在一切的决定上都要寻求他的旨意。那我看了半天有一点觉得不飒飒哦，听看不太懂。那后来我就想想，哎，正面的不懂，我们用反面的来，先把它用剔除法，叫我们先来看看骄傲是什么，把那些删除了以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懂谦卑是什么了，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好，那我们来看看现在骄傲是什么，有没有要给骄傲下一个定义？对不起，我要讲很快，因为我把我现在用掉的时间摆出
来。都是我的错。
觉得自己都是对，自以为意。
Very good。还有呢？
不肯反省自己的错
误。哦。还有吗？
没有，注意到别人的需要。
哦、Very good。这个是很 subtle 的，对。还有没有？
用很有限的自己去解释所有的事情。
是，这也是一个。好，那有人把它整理起来，就是说把神还有别人为我或者是透过我做的事情呢，当作是我自己的作为，这是一种骄傲。好，或者是说保留为自己做最后权利的决定。讲的白一点，在婚姻里，先生说这样，太太说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要为我自己做决定，是不是？时常有嘛哈。然后呢，就是以自己为我们生活的重心，自己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喜好、我们的需要，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而不是以神做我们生活的重心。
对，我说的孩子变成重心。
哦，那刚刚说那个为自己保留做最后决定的权利，他说那不是我做决定，那谁做决定啊？神做决定，可是神不会讲话，我至少不会用你听得懂的声音、听得到的声音跟你讲。神有设立一个 structure， 专门来传递他的心意，就是透过我们的权柄。我们现在对于顺服权柄这个概念也是非常的弱。我们常常在教要反，要反。其实顺服权柄也是听到神声音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如果我们自己不顺服权柄，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顺服神给我们做父母的权柄？如果我不是一个顺服的员工，我下面的员工我要怎么请他们顺服，让我来带领他们？还有就是把我们自己所有的还有所做的都认为是我自己的能耐而不是神的恩典。什么是所有的？包括我的才能、我的相貌、我的财产、我的恩赐。什么是我所做的？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成绩、我的服事、我的成就，这些我们都觉得是我们努力得来的。当然是有努力没有错，可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这些有可能成就吗？是不是？连我们的一口气都是神留的，如果没有他容许我们继续吸下一口气，这些有可能成就吗？911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我刚好在灵修听到那个消息，我就跟神讲说：“哦，人家通常问为什么是我，是遇到灾难的时候问为什么是我，我碰到的时候我问说上帝为什么不是我？就是说911里面走的人呐、啊，为什么不是我？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比他们好， 那些人，有些人是非常优秀，后来也证实有些人真的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走的是他不是我？我们有没有想过，那神还存留我在这里是要做什么？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这么多的天灾人祸，每次看哦，真的惨不忍睹。我就说，上帝，你怎么这么恩待加州哈？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临到我们，造轮也应该轮到了嘛。又是恩典，恩典是要干嘛？让我们谦卑的，不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得的，我们本来就应该享有这一切。所以那个心态转一转的话，常常人家问，就是在灾难很痛苦的时候才问为什么是我。有没有人在中大奖的时候问说为什么是我？我好像还没碰到哦，对不对？那同样都是一位神啊，那为什么这个情况你就问他这些为什么？这个情况你就不问他为什么？是不是？所以如果这个常常会帮助我们用一个比较谦卑的角度来看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所以然后呢，很多人把谦卑呢就跟自卑啦有一点连在一起。好，假如说我们以一个坐标来讲的话，骄傲是在这里，那我们觉得谦卑是在哪里？骄傲是在那头，那你们觉得谦卑应该在哪里？在这里。好，这头同意吗？他们两个是对立的哈。那请问自卑在哪里？左边，再过去一点，还再过来一点。
在谦卑的右边。
好，谦卑的右边哦，自卑啊。啊，在哪里？
在左边。
骄傲的左边。骄傲的
左边。骄傲在一起。
跟骄傲在一起哦，这里也有，很精彩啊！可以，好，这里也有，这里也有，还没有别的地方。
自卑其实是没有什么好的自我形象的，
对，
跟谦虚又不太一样。
对，好，爱应该排哪里？
上。
哈哈哈哈哈！那我把排在这里。好，那我还有一个自信。自信是骄傲呢，还是谦卑的表现？谦卑啊，那应该在哪里？
这里，这里，这里，
这里。自信应该在中间吧？
中间，
往中间，
中间。
啊？
中间靠谦卑。
中间靠哪？
中间
靠谦卑。
中间。
有其他的意见吗？
自卑的对立。
难怪我们学谦卑学的很有问题哦。
现在自卑的
啊，
自卑是骄傲
中间。好，那就我们先把它摆这里吧。
Grace 这种排法，就是说你光讲这个字想排是不太容易的。
对 对, 对，
因为譬如说自卑来讲，自卑就是说有的人是自卑，是我们讲的。可是，在我们在情绪管理的时候，有人骄傲的表现出来，事实上是
这样。对，这个是我正要讲的，这个是我正要讲的。谢谢你，这是我们教育，对对对，究竟是老师提的。
这个非常需要这个。
那你们觉得自卑和骄傲有什么不一样？
自卑，骄傲是自卑的一种表现方式，
对，
是。
他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常常很自卑的人他是用很骄傲把它表现出来，因为然后常常很骄傲的人他又很怕他可以引以为骄傲的那个东西瞬间被挪移，所以他说变得很在独处的时候可能会很自卑，所以他要更骄傲的来巩固他的地位。好，然后呢，我们常常是把谦卑和自卑搞混了。自卑是说我这个人的地位，我是一无是处，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是，什么也不好，就一无是处。谦卑 是知道我这个人是一无所事，但是因为上帝才他的爱子为我死，把一个很尊贵的身份给了我，就是做神儿女的身份给了我。因为有了这个身份，所以我可以透过这个很尊贵的身份来看我周围的人事物。这是谦卑。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谦卑是在神面前的态度，不是在人面前的表现。那你说这自信又跑来干嘛了？你说有的人说他很自信，有人说他其实很骄傲。这自信是在现在这个有很大的争议的啊。譬如我们常常跟孩子讲说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这千万不要教孩子这样子啊，这不会帮助他们有自信，也不会帮助他们谦卑。你可以跟他讲 ，You can do everything God wants you to do， 那绝对合乎真理，上帝也一定会成就。但是你跟他讲说，你想要做什么，你就绝对可以成就。然后现在跟我们这群人讲，我们现在要做美国总统，我们也可以，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们这群大概都不合格了，因为我们都在国外生的嘛，就自己一条就长就不合格啦，对不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孩子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反而会给他更大的压力。好，所以如果告诉他，你可以，神如果要你做什么事，你神要你做的，你都能够做得到。因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从灵里面出来的，有那个神的力量，对不对？所以自信跟骄傲是有点不一样。然后这个在基督教里面有时候很多争议。有些人觉得他自信是很不属灵，那我想我把它总结一下是说，要看你这个自信的对象是谁。我们讲这个自信啊，其实我觉得那个可能用字用的不是很恰当，应该讲神性。那神性没有人这样讲吧？自信是说我相信我自己能做到，可是其实这个信心的对象如果是出于神的话，我就是相信我靠着神加给我的力量，我能够做凡事他要我做的事，所以我有自信，这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应该有的，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再把那个地位给他调对了，我们就比较知道是怎么样。所以呢，你会发现神喜欢我们停留在这个 range， 可是我们最做犯罪以后，我们常常喜欢走到另外一个 range。 我们在讲罪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讲罪的时候，我们怎么讲？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不管是说的讲的做的，都是犯罪。那罪的这个原文就是那个射箭的箭靶没有到那个红心，那个就是罪。所以我们没有在神给我们的 range 里面运作，也很不讨神喜悦。好，看完有没有清楚？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而不是在别人的面前表现谦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有意做的，是无意的，常常无意已经变习惯了。我们为了赢得别人的称赞，我们会 automatically 在别人面前我们就会有很谦卑的表现，那个是为了要宣扬自己，不是为了要高举基督。这两个有截然性的不同，虽然做出来的行为是一样，可是里面的动机不一样，里面的灵不一样。好，所以这个只有你还有上帝知道。那谦卑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个很自然的表现，你跟神越近，你就越有谦卑。所以谦卑你要讲说它是一个灵的 function， 从灵带出来的。当我们的灵与神的灵真实相交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个谦卑的心。所以不用装，不用勉强，这个要经历过才知道。好，哎呀，连比喻都没好。那我看我们这些剩下要下礼拜才有办法讲了。
要不要看比喻？
好，
好。那我们看一下一个很短的 video， 来把我们这个 point 更实际的带出来。
堂课会试着用一些多元的教材。那这些 video 呢，是平常我跟 Grace 在我们家就是有看国际新闻的习惯。那现在 ABC、CBS 他们都会常常在他们的新闻里头呢，会有一个最后很感人，就是很小小的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的喜欢。这变成我们互相夫妻沟通的一个管道，而且怎么样，我们会谈得很深入，会谈到更深的灵里头去。你可以看这个故事，我们虽然非常爱我们，但是我们在礼拜天是才刚看到，所以剪辑下来的。
Vince Lombardi famously said, "Winning isn't everything; it's the only thing." He never met Barrett Bush, but Steve Harvey did on the road.
Get a piece of him. Get a piece of him. As a state champion wrestler, Merrick Bush has very few real competitors. But the sophomore from Central Valley Academy near Utica, New York, does have at least one rival, a junior from Indian River named Logan Patterson. Merrick met him on the mat earlier this month.
I practiced hard that entire week, and I wanted to beat him.
Terry Kavanaugh was the referee.
I've been in sports a long time, and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As expected, it was a great match. Until, with just about 30 seconds left, Logan twisted his elbow.
Oh, my God!
Up to that point, Merrick had been losing. But Logan's arm was now so badly injured, there was almost no way Merrick couldn't win. So he told his coach, "I got this," and went back in to do what he says he had to do. That's Merrick in the blue. Again, all he had to do was stand up and pin his hobbled opponent. But instead, Merrick did nothing. He just told Logan he was sorry about his arm and surrendered. Logan couldn't believe it.
He just sat there. He didn't move. You think it was the goodness out of his heart? He's a great person. I know, it makes me look kind of like a weakling, but
no.
That's all right.
No, it doesn't. No, he's no weakling at all. I mean, state championships come and go, but that, you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a kid.
The crowd watched on their feet and through blurry eyes as Merrick lost the tournament but won the admiration of everyone in the gym. Most especially,
bro.
Yeah.
His dad.
Yeah.
Bob.
I'm very proud. It's not about winning all the time. It's about doing what's right. And he did.
More importantly, Merrick thought doing the right thing would make him look like a weakling. But he did it anyway. Now that's a powerful kid. Steve Hartman, on the road, near Utica, New York.
We end tonight with an Army medic's top secret mission.
你觉得谦卑的榜样是不是在他们家常常成型？所以当他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split second， 他可以做那个正确的决定。他一定不是只有上一堂课或者听过一次谦卑，然后突然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他就想要选有那个谦卑的选择，对不对？所以谦卑在你和我家都可以很实际的成型。我们放这个不是说啊，一定要有这个才能学，而是说只要我们用心看生活随处随地，甚至等一下你出去人家在喝咖啡的时候，你就望眼看，你会看到谦卑的例子的。我们那边有一个100多岁的老先生，我没事的时候很喜欢去跟他打招呼。他以前精神还好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超热情的，我谁要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站在这个老先生后面看他怎么敬拜啊，你就心情就好。真的今年应该是103了，现在有点老年痴呆，所以比较没办法，所以那也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啊。所以只要我们有用这个对的眼睛看，例子都在我们周围，然后他都可以激励我们。爸爸妈妈如果会教孩子看，你惩罚他们的机会就会少很多，是不是？如果夫妻可以常常用这些例子彼此的鼓励，我们就不用一天到晚跟他讲你好骄傲哦，
或者找顺服，或是要找那个，
是不是
折戟的？
好，所以这个圣经讲的这些就可以真实在我们家成型了。祝福你们也在你们的家成型。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恩待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教导真理当中可以更深的认识你这位谦卑的神，你这样的虚己来到世上拣选我们这样的卑微不配的人，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你这样的谦卑的属性，好叫你谦卑能够成为我们的品格，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来学习成长，能够活出你荣美的样式，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很软弱，我们常常做不到，我们可能走出这个教室就忘记了，但求你常常借着我们身旁的一些人事物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真是能够回转，能够来跟随你。求你来引导带领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的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